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7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总部位于北京，香港传媒大亨于品海旗下的多维新闻网26号突然宣布即日起停止运作。据了解，多维多数员工将会被遣散，少数转入同为于品海旗下的网媒香港01。多维新闻原本由明镜老板何鹏在1999年创立，总部位于纽约。2009年被于品海收购之后，总部亦都迁往北京，成为中共的大外孙。多维新闻在台北、香港等地亦都有编辑部门运作，但台北编辑部已经在去年年底停运。多维新闻隶属于香港南海控股集团，于品海任南海集团主席，同时亦都是香港01创办人。该新闻机构亦都经常发表支持北京对港政策的社论，又引述了不少亲共人士内部消息。于品海长期同中共关系紧密，南海集团亦都曾经投资台北车站双子星大楼开发案，但被台湾经济部投审会认定有国安疑虑，在2019年驳回该投资案。当日多维新闻官网公告，因内部新闻业务调整结束23年的营运，他的母公司南海控股集团亦都传出有财务危机。不过去年6月10号，多维新闻曾经发表谁来监督党中央专文，质问中共中央和总书记是否亦都会被监督，又接受怎样的监督，矛头直指习近平。多维网新闻仲不时同习近平挖坑，例如去年6月发表文章台海战争就此打响，美军机首降台湾，借三位美国议员乘搭美军 C-17 运输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一事，借台湾传媒言论批评北京。阿波罗网分析，此文暗藏一石二鸟之计，其一，习近平对美军机访台如果密不作声，正好可以借此羞辱习近平，打击习近平千方百计要树立的政治强人形象。其二，习近平如果敢同美国人动手，那就更中江泽民派系的下怀。美国中期选举将至，对纽约州两党民选职位参选人来讲，把握选民睇重的议题至关重要。民调显示，接近70%的纽约人都支持纽约州修改保释法，而新任州长如何打击犯罪，更加是两党选民决定投票的关键议题。此外，纽约市长亚当斯在电视访谈当中承认，纽约市在过去白思豪治下的几年当中太左了，现在应该开始讨论如何保护那些做正确事情的人的权利了。25号石耶纳民调发布最新一轮的问卷调查结果，问题涵盖806名纽约州选民对重修保释法等问题的看法，以及两党选民在11月的州长选战当中对犯罪、经济、通货膨胀、税收和族裔等政策的优先程度。民调显示，整体有 67% 的选民支持纽约州修改2019年保释法，其中民主党选民有 72% 支持，而共和党选民有 65%。 不过仅仅是修改保释法，仲不足以确定纽约人是否会在今年11月8号的普选当中继续支持现任州长霍克尔。根据民调，州长参选人能否解决犯罪这个大议题，先至是纽约选民决定投边个做新一任州长的关键。民调显示，不分政党，整体有24%的选民认为犯罪议题最重要，比例远远超过税收和财政、经济、政府部门的族裔分配、通货膨胀等议题。而近日纽约市长亚当斯在 CBS 电视台节目当中说，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太耐了，民众对我们城市和国家滥用的政策受够了，政客在错误的方向上航行得太左了，是有中间地带的。亚当斯保证，他上台之后重组的打击枪支犯罪小组不会重复过去的错误，这里的错误是指过去左派强烈反对拦截搜身政策，自由派左派认为这个政策是针对黑人或者西班牙裔的种族主义，是警察的野蛮执法。 亚当斯在担任州参议员时亦都反对过拦截搜身，但是就任纽约市长之后，他多次表示拦截搜身做法是合理的。警察出身的亚当斯要用强硬手段整顿治安的立场让黑名贵好不满，该组织的纽约领导人纽森闹亚当斯是黑脸的白人。亚当斯礼拜一接受 ABC 电视台采访时，面对民众质疑，在12号的布鲁克林地铁枪击案当中，纽约大都会运输署 MTA 在36街地铁站的闭路电视不工作的问题，市长辩护说，我们有好好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技术人员都说闭路电视有时候开有时候删，但 MTA 的代理检查员同市议会都认为 MTA 对关键设备的维修管理不好，对外界要求不及时回复。州主计长发布了2019年的审计报告，亦都发现纽约市交通系统不能及时发现系统故障。俄乌战争开打之后，中共一方面对外宣称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对内却透过官媒炒作支援俄罗斯入侵的言论，在过去两个月里面出现的大翻译运动，正将中共的长城防火墙撕开一道裂缝，市场外的人有机会一窥中共如何利用大外宣美化自己的同时，利用内部宣传向群众洗脑。自3月初创建 Twitter 账户以来，大翻译运动已经获得超过135,000名追随者，现在每日收到几百份通过 Twitter 信息直接提交的翻译稿件。据 NBC 新闻报道，大翻译运动账号管理员透露，成员来自世界各地，都是自发性参与，多数成员曾经在中国生活，中文非常流利。不过因为担心受到中共当局的报复，基于安全考虑，他们选择匿名操作，账户间的使用者亦都互相不知道对方身处哪个国家，使用哪个网络名称。一名管理员表示，创建账号的目标是让国际对中共舆论更加了解，成员往往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消息翻译，这些消息通常获得很大的关注度，来自党媒，出自重量级人物，至于消息来源亦都是从大平台取得，例如微博、微信、知乎、豆瓣、抖音等处。为了确保分享内容的真实性，会要求提供者附上相关连结存档，避免引起争议。除了翻译成英文，亦有些贴文被翻成日文、德文、韩文、法文、西班牙文以及阿拉伯文。对此，台湾立委林俊宪表示，长久以来中国封闭的网络环境造成扭曲的社会氛围，很多不能出现于外网的恶质言论因为中共的控制而成为主流，但有一群人正在打破这个局面，打破中共大外宣和大内宣之间的防火墙，让当局紧张无比，出动官媒痛骂，这样代表大翻译运动一定做啱了些什么。中共近年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基础，透过语言和网络长城的屏障，在国内培养战狼，在国外装成小绵羊。台湾人和中共接触这么久，使用相同语言，比哪个都了解他们的真面目。大翻译运动这一种做法非常值得学习，帮世界真正认识中共的威胁，讲出真正的中国故事。28号，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抵达莫斯科，先会见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然后同普京会面。他表示，俄乌两国必须为乌克兰问题对话创造条件，并停止战火。同日，联合国大会将会表决是否改革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预计美英法都会投下赞成票。古特雷斯和拉夫罗夫会面之后说，我们急需真正安全而且有效的人道走廊，同时呼吁独立调查在乌克兰境内可能发生的战争罪行。拉夫罗夫说，莫斯科政府已经准备好和联合国合作来帮助乌克兰的平民。时评人蓝瑞认为，乌俄战争的焦点目前是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乌俄两军的作战态势， 估计在最近的一两个月里面，两军将会有一到两场大的战役。在这一两场大的战役之后，乌俄两军的防守和进攻的阵线有可能稳定下来。在乌俄两军这一种长期对峙的态势完全稳定下来之前，估计联合国所要采取的任何调停或者是要求双方和解的这些活动都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古特雷斯先访问莫斯科，预计28号转往基辅为缓和俄乌战争奔走。不过泽连斯基批评这样的顺序没有正义亦都没有逻辑，指仗是在乌克兰打，莫斯科街头没有尸体，先来乌克兰探视人民以及查看占领造成的影响才合乎逻辑。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合理性长期受到质疑，今次又因为俄罗斯身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使联合国在处理乌俄冲突上处处受到掣肘。五个常任理事国是指美英法俄中五国。法新社报道，五常否决权改革案由欧洲中部国家列支敦士登提出，要求未来五常国发动表决权的时候需要提出并说明正当理由，借此增加五常在动用否决权时的政治代价。这个提案大约有60个国家共同签署，而且包括美国在内，是唯一一个五常国家。表态之快让联合国内部感到讶异，虽然英国和法国不在共同签署名单内，但预计会投下赞成票。对此蓝述表示，主要的看点是中共对这个提案会如何投票，因为在乌俄战争开始了之后，中共一直是台面上唱和平，台面下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这一次的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主要是针对俄罗斯滥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针对他作出的限制，中共是否会反对，这个是各国关注的焦点。26号，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一辆载有中国公民的客车发生爆炸，造成3名中国人和1名巴基斯坦人死亡，1名中国人受伤。当地警方说，死者都是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的老师，其中包括院长王桂平。路透社报道，今次爆炸事件发生在卡拉奇大学校园附近，俾路兹解放军 BLA 分离主义组织声称对这次爆炸事件负责。爆炸是由一名女性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实施的。路透社分析，今次对中国公民的袭击似乎是对新当选总理谢里夫的一个重大挑战。今年稍早， BLA 袭击了比鲁兹省西南部的两个陆军基地，造成7名士兵死亡，并同巴基斯坦军队发生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枪战，造成13名袭击者丧生。中国的目标经常在比鲁兹省遭到分离分子的袭击，分离主义游击队认为北京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获取了利润丰厚的采矿和能源项目，他们说当地人没有看到好处，因而怀有怨恨。去年7月，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巴基斯坦北部引爆一辆客车，车上满载中国工程人员，结果造成9名中国公民丧生。中共在巴国境内的一带一路目标越来越多地遭遇恐怖攻击。日经新闻指出，由于东道国面临着以更高的利息偿还贷款的压力，侵害了当地人的利益，美国政府曾经谴责一带一路使合作国家通过向中共借款来支付中国承包商的工程，以便建造合作国无法负担的基础设施项目。当合作国无法还债的时候，中共就会趁机掠夺他们的战略资源。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